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，保罗三次宣教旅程，福音广泛传扬。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，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。使徒行传研读。
还记得上一次，也就是昨天呢，我跟他讲到了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吗？对了，那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。这次的会议在主后49年举行的，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接纳外邦的信徒不用遵守摩西律法当中的割礼，也可以加入教会。这个决定使神的教会可以很快的扩展开去，福音因此就离开了犹太和撒玛利亚，一直传到了欧洲了。有人就说啊，耶路撒冷会议是教会的发展的转捩点，因为这次的会议决定让保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继续他的宣教工作，这对福音怎么样传向地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啊。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会议的结果，主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广泛的传扬，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。那事实上，使徒行传在第15章之后主要就是记载保罗的宣教事迹了。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17节，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程，主要记载他在马其顿亚该亚的宣教活动。18章18节到20章38节，这是第三次的旅程了，内容是讲保罗在亚洲的宣教运动。那剩下来的21到28章呢，这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以及被送到罗马去受审，有人也称为这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旅程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《使徒行传》15章35节到16章5节，这个段落包括了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15章36节到41节，保罗和巴拿巴分手。第二部分是16章1到5节，保罗拣选提摩太。那初期教会成功的避过了一次严重的分裂的危机啊，这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裂，但是似乎是不能够避免另外一次小型的分裂。耶路撒冷会议圆满的结束之后，保罗就向巴拿巴提议再一次的要启程去宣教，回去探望第一次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，要了解当地信徒的最新的情况。那本来这是很好的计划呀，保罗和巴拿巴却为了是否带马可同去就发生了争执了。《使徒行传》15章38到39的上半节简单的记载了这件事。圣经这么说的啊，当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就以为不可带他去，于是二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你看啊，保罗不赞成马可一起去，是因为马可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啊半途而废，这就使保罗觉得哎呀，他会不会重蹈覆辙呀？那弟兄姊妹啊，可以参考《使徒行传》的13章13节的经文，你就知道了。那这样看来啊，马可是这次分裂的关键人物咯。但是《使徒行传》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原因咯，也没有清楚的指出保罗和巴拿巴当时的反应是什么。那么至于马可为什么会在宣教旅程去到一半的时候折回耶路撒冷，一直以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其中一种是认为啊，马可参加布道旅程之前并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，只是求一时的属灵的刺激。在第一次的旅程当中， 他们的第一站是居比路，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这个地方。那当时啊，马可很热心的协助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呀。在13章的5节，更加刻意的提到马可的帮忙。那么他为什么会退缩呢？哎，有人说啊，是因为他们在居比路的首府帕佛面对术士巴耶稣的时候，遭受了很大的挑战和危险，结果马可被吓坏了，于是就退缩回去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，因为在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，我们知道马可没有放弃宣教的使命，他继续和巴拿巴一起去居比路那个地方宣教，这就说明了马可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哦，并没有因为危险而后退。至于他当年为什么离开宣教队伍，在使徒行传的字里行间呢，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。首先我们要留意，马可离开宣教队伍是在释求保罗信主之后，也是扫罗开始用保罗这个名字的时候。与此同时呢，路加也开始采用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排列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领袖地位啊改变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你可不要忘记啊，在释求保罗信主之前，路加一直是用巴拿巴和保罗这样的排列的。当时巴拿巴的领导地位是非常明显的，他既可以选择带同自己的表弟马可同行，也可以选择家乡居比路做宣教旅程的第一站。从这点来看呢，我们就不难想象，作为巴拿巴表弟的马可或多或少会对保罗产生不满，甚至是不服气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马可很难接受的是领导地位的转变，也意味着宣教的策略将会产生变化了。福音从此不再依附在犹太的文化了，而是一步步的向外邦拓展了。我们知道马可似乎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犹太人的背景，他有这么一个背景，他在耶路撒冷出生成长，他的家呢，那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会点，这是使徒行传的12章告诉我们的。当天使带领彼得离开监狱的时候，彼得首先那就是去马可的家里头向信徒告别。另外呢，马可也有可能是彼得亲密的一个门徒，因为彼得前书的5章13节那说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可能和保罗发生过争执的，于是在不愉快的情况底下就离开咯，以致后来保罗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，就不惜和亲密的战友巴拿巴闹翻了，坚决不带马可同行了。不过巴拿巴认为可以再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，有人就猜测啊，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亲属的关系，但是也有可能和巴拿巴的性格有关呢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你还记得圣经怎么样形容巴拿巴的吗？在使徒行传的11章24节，在11章24节这么说的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那么在4章36节也告诉我们，巴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。从这些描述当中啊，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善于鼓励同工、劝慰同工又有信心的信徒啊。当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信主，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门徒都不愿意相信他，只有巴拿巴首先放下成见接待了保罗。那现在呢， 马可虽然是软弱，也有不适之处吧。巴拿巴仍然是乐于接纳马可，与他一起同工。不过保罗却不想冒这个险了，为什么呢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，宣教事工因着犹太信徒的攻击而几乎中断了。后来经过一番剧烈的争论，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解决。按照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抱负和热诚，他当然想全力以赴了，步向新的高峰，所以就担心马可啊，会不会成为宣教旅程当中的一个困扰呢？结果，两位出生入死的宣教士就闹翻了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，保罗则选了希拉往叙利亚和基利家去了，兼顾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。那一年大约是公元49到50年了。保罗和巴拿巴虽然意见不合呀，最后要分手收场，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哦，两个人仍然在主里是彼此的关心的。那弟兄姊妹啊，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啊。我们身边有很多性格不同的人，每个人的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有所不同。如果一时间一事间啊，就说一时一事吧，意见不合，甚至是发生了争执，我们一定要遵守对事不对人的守则，同时也要为同工守望哦。另外一方面，同工之间要互相接纳和支持，这一点呢在保罗和马可的身上啊就实践出来了。保罗后来更承认马可的工作，这从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啊就找到答案了。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啊，在哥罗西书的4章10节，在哥罗西书4章10节他说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又提醒提摩太说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你看呢，马可在开始宣教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软弱的，但是经过巴拿巴的鼓励之后，他成长了，以致最初拒绝和他同工的保罗后来也承认马可在宣教上的工作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侍奉必须要扎根于神的呼召，只要你的呼召是清晰的，那么无论身处什么艰难的情况，你也能够义无反顾的忠于这份的使命的。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1到5节。现在看16章1到5节了。这一段主要讲的是选召提摩太加入宣教行列。提摩太是一个什么人呢？经文当中已经提供了答案，他是路斯德的人，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，父亲是希腊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17节更加称他是我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这就透露了提摩太是保罗亲自带领信主的。那说的再清楚一点呢，他是在保罗第一次旅程当中决志归主的。从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我们更加知道提摩太的母亲叫做有尼基，他又有一位信主的外祖母，名字叫罗以。哎呀，这都显示了提摩太全家都是信了主的，并且有好的见证啊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2节那说，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。 弟兄姊妹，路斯德和以哥念距离大约是29到32公里呀、啊，但是提摩他的好名声啊，却传遍这些邻近的地区了。这样的好声誉是信徒领袖不可缺少的品质啊。无论是使徒拣选人来填补犹大的位置的时候，或者是选取第一届执事的时候，好名声都是其中一个条件呢、啊。保罗特别注意到这位年轻的信徒，更想带他去布道。但是当时有一个必须要处理的困难，那就是提摩太特别的身份，他的父母的种族不同，母亲有尼基是犹太人，父亲是希腊人。那本来犹太人不应该和外邦人结婚的嘛，但是一旦结了婚的话，儿女则算是犹太人。这是因为在犹太人的血缘观念里头啊，一个人的血统是源自母亲而不是父亲。提摩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犹太人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他们必须要接受割礼哦，可是提摩他却没有受过割礼，这是路斯德和以哥念的犹太人都知道的。为什么没有受割礼呢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没有严格的遵行这个职责，也许是他的父亲不肯给他的儿子行割礼。好了，无论如何吧，如果提摩太跟着保罗去宣教，一定会接触到犹太人，他们很有可能会质疑提摩太为什么没有受割礼。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呢，什么疑问呢？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，割礼问题是最具代表的一个议题呀。现在事隔不到一年，保罗竟然在路斯德为一名犹太裔的信徒施行割礼，这是不是表示保罗改变了立场呢？不是的，保罗身为犹太人，绝对不会反对犹太人行割礼，因为这是犹太人文化的一部分嘛。不过当犹太人执意要将这些文化传统加在外邦人身上，并且作为得救的必须条件的时候，保罗是坚决反对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强烈反对的是以犹太人的传统作为信仰基督的附带条件，甚至是凌驾于基督信仰之上，要求所有外邦信徒去遵守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保罗的见解是非常精要的。提摩太受割礼的问题处理好了，保罗就带着他一起起行了，把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向各个教会去交代，并且嘱咐他们要遵守耶路撒冷会议长老所规定的一些规条，那就是不可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和吃带血的肉等等。这次探访使教会得到了坚固啊。在使徒行传16章5节总结说，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结语肯定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对外邦信徒的影响。你看啊，人数天天加增啊，他们因着这些决定在信心方面得以坚固，于是就放胆的去传讲福音，使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为你讲完了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到16章5节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么下次呢，我们将正式的进入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常也懂得说啊，马其顿的意象，马其顿的意象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保罗就是因为看见马其顿的意象，才把福音传到欧洲去的。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当中的来龙去脉的话，我就鼓励你听完这个节目以后，你有时间的话先看一遍使徒行传的16章6到40节，先看一遍16章6到40节的经文，下次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。